跟大家讲哥林多前后书的祷告。哥林多前后书的祷告，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之事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胜得分。教会是由一群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而且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圣徒组成的。所以一个人他要成为基督徒，他一定要懂得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这个就是祷告，求告主名，主耶稣啊救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就救了彼得，不被海浪吞灭，对不对？求告主耶稣的名。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必须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啊，主耶稣，我们口里呼叫他的名字。圣灵感动人呢，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宰。圣灵是祷告的灵，感动人求告主名。而且圣灵是圣洁的灵，他要把神的圣洁注入人的里面。一个人他认罪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把他的罪洗掉之后，最要紧的就是他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让圣洁的灵把神的圣洁注入人的里面，这样这个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也借着真理成圣。我们必须接受真理，遵行神的真理，我们才会借着真理成圣。那在这里保罗的祷告是什么呢？保罗祷告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是人不配得的，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所以保罗为着上帝白白赐给人的这个恩惠来感谢神。他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所以基督徒活在世上是靠着神的恩惠而活，我们不是依靠自己而活，是靠着主的恩惠而活。而且保罗很清楚提到神给了教会什么样的恩惠。第一，他说神使圣徒在主里面凡事富足，神使圣徒在主里面凡事富足。第二，他提到哥林多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第三样，他提到神必坚固圣徒到底，使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备好。为什么？因为神必坚固圣徒到底，使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这是非常大的恩典。第四点就是能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第九节他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如果你去看新译本圣经，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多么好的翻译哈！我们可以跟主耶稣联合在一起，一同得分，就是跟主耶稣联合在一起，主的就是我的，对不对？联合在一起，一同得分。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它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深交，深深的相交。他说You were called u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你可以跟主耶稣一个 fellowship、啊、fellowship 我去查英文字典，发现他一个翻译很好，深交，深深的相交、啊、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能够跟主耶稣深交，我们感谢神，我们不是跟主耶稣这个肤浅的关系而已、啊、神呼召我们做他儿子深情的伴侣。所以既然神的儿子是那样子圣洁无瑕疵、啊、如果我们要跟主耶稣一个很深的相交联合，那信实的神一定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圣洁无瑕疵，像主耶稣一样的圣洁无瑕疵，这个才叫做联合，对不对？我们如果要做主耶稣的新娘子，那我们一定要圣洁无瑕疵，我们这样的情况才能跟主耶稣相匹配。所以主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叫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无可责备，圣洁无瑕疵。所以我们活在地上要积极的追求这位圣洁的主，我们得着圣洁的主，我们就得着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会使我们凡事富足，在基督耶稣里凡事富足。神不只把工作侍奉交托给我们，他也会把我们需要的口才知识恩赐资源通通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为着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恩典，我们都要大大的感谢神。那既然神乐意把一切都赐给我们，所以每一位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当然有时候你发现在教会里面就很少数的人在教会讲道做讲台的服事，可是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其他的人他的讲台是在他的生活他属事的专业领域跟他的专长上。所以你应该确定每一天你在工作场合你所传讲的你所发表出来的应该是好消息。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你要使用话语来传，神会赐给你知识口才恩赐。神的呼召很重要，而他之所以宝贵在于呼召我们的那一位。所以一个人不管是他在学校他在医院他在工商业界或者任何其他的领域，他所做的工作在神的国度当中就跟一个布道家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宝贵。如果一个人他是一个全职妈妈，那么当全职妈妈的特权就跟当宣教士的呼召一样的重要。有人说护理照护是获得政府完全知心的全时间基督徒服务、啊、所以一个人在医院里面他当护理师，你知道他这个呼召这个职务在神的国度当中跟全时间传道人的呼召是一样宝贵的、啊、所以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你要以感恩的心拥抱你的呼召，你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呼召你的那一位。我们永恒的赏赐不是来自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拯救了多少个灵魂，我们做了多少事情，我们一切的赏赐是来自我们忠心的成就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切的赏赐是来自我们忠心的成就神托付给我们的呼召。有个黄奶奶，她膝下无子，老伴过世以后她只剩下一个人在生活，而且她身上也有很多病痛，偶尔出门买一些生活的用品之外，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里，她静静的坐在藤椅上，她也不知道她能够做什么。有一天社福人员小英就来探访这个黄奶奶，言谈之间黄奶奶就跟她说，哎呀，我活到这把年纪没什么用了，不像你还可以到处帮助别人。这个小英就说，不一定要到处走才能帮助人啊， 你不如试着，如果有来你家的人，你就把他记下来，经过你家门前的人，你把他记下来，给他一点关心跟祝福，他们也会感受得到的。哎，小英的话就让奶奶觉得，他有事情可以做。隔天一早门铃响起了，邮差先生给他送信来。侯奶奶就立刻递上一杯水说，哎呀，你顶着大太阳送信很疲累，喝一口水吧。过后有个年轻人来问路，老奶奶就跟他谈话，知道他在外地求学，就说你要加油哦，你的努力会使你成为父母的骄傲。所以每一个经过他的门前的人，或者刚好来的人，侯奶奶就给他祝福，然后一一记下对方的名字，不时关心他们的近况，也为他们祷告。渐渐的，这个黄奶奶手中的名单越来越多，她为许多的人带来真实的祝福。这个就是神给她的呼召，对不对？做一个关怀别人的人，做一个祷告的人。是祷告的呼召非常宝贵。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祷告的人，你可以借着祷告与主深交，然后你也顺服心中的感动，为神的国度祷告。天父在暗中查看，也会在明处报答你。有个牧师，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会准备一张纸在面前，还有笔。有时候他安静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会有一些念头浮上来，他就赶快把它记下来。以前他总以为这种浮上来的念头是魔鬼在使他分心，使他不能够专心祷告，因为他总是以他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单向沟通上来衡量祷告。可是神是用跟我们互动的时间，跟我们互动的时间来衡量祷告。所以后来他发现，其实他来到神面前与神深交的时候，忽然圣灵会释放有创意的点子在他的里面。有时候他在那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会想起他需要打的电话，他就赶快把它写下来，他没有立刻去打，他把它写下来。或者是他早已遗忘的一个计划，他也赶快把它写下来，也没有马上去做。或者是他本来答应要跟太太或孩子们做的事，他也把它记下来，然后继续祷告。所以在祷告的这种情形底下，有许多的点子 idea 自由的在流动，因为神是一个有创意的神，也是会提醒人的神。所以他就在祷告里面沉浸在神的同在中，他获得许多在别处得不到的点子，还有如何解决问题的洞见，或者他应该跟某个人说一句肯定的话，这些都是在他跟神互相交流，在互动的祷告当中产生的。那当然他记下这些事以后，他继续的专心在那里等候神，亲近神，直到他整个人深深在神的同在当中俯伏，充满了属天的平安，他觉得够了，然后他才起来做那些事。所以保罗提到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平安是从父神和耶稣而来的奇妙礼物。如果你常常觉得有一点烦躁或者有点压力的时候，你就试试看，什么都不管，先安静下来，回到里面去亲近耶稣，等候耶稣，等到你整个人好像沉淀下来，沉浸在主的平安当中，你再去面对你的问题，这样你会发现有事半功倍的果效。请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读十四节到十九节，十四节到十九节，一起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注谢，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保罗说，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显然保罗常常用方言祷告，你要知道他当时在外面传道，他是要走路，常常需要走很多路，有可能他一面走路一面用方言祷告。那保罗说，你用方言祷告是用你的灵在祷告，是圣灵借着我们的灵在祷告，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状况，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如果你有方言就很方便，你用方言祷告，所以方言是祷告的工具。所以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唱完了别人所写的诗歌之后，我们让大家同声赞美，同声赞美的时间你也可以用方言赞美，所以方言是一个赞美的工具。当然如果你没有方言，你就可以唱哈利路亚，或用很简单的话，你觉得最适用的方式来开口跟大家一起同声祷告赞美。而许多人有方言是因为他灵里很迫切的追求主，他要耶稣自己，当他迫切的追求主，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方言就涌出来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迫切的追求主，有一天我在聚会当中，我忽然我觉得有个东西涌上来，当然不是东西，是圣灵，那个圣灵通过我的嘴巴，我就说出方言来了。还有约翰雷克也是这样。约翰雷克这个非洲宣教士呢，他是把神住在人里面的这个启示给活化出来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一个有目标、有意向、有能力的人。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把神的丰富带给每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很有趣的，他曾经追求了好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得着，他觉得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也没有方言这样子。有一天下午，有个牧师打电话来邀请他去探访一个生病的姊妹。到达的时候呢，他们发现那个姊妹坐在轮椅上，原来她有风湿性关节炎，蔓延到她全身的关节，这个病已经有十年了。所以牧师就跟这个姊妹讲话，要预备她的心可以接受祷告，也很盼望神医治她。然后呢，雷克就在那个大房间的另一头，他就坐在一张很大的椅子里面，他灵里面呢就迫切的向神呼求，他觉得他好像找不出言语来说明他内心那一股很深的渴望。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好像他整个人好像穿过那个热带雨，全身温暖，然后他觉得这个温暖呢不是落在他身上，好像从他身上出去，所以他整个身心灵都在这股神圣的能力之下被抚平，被带进一个前所未有的那种宁静当中。然后他向来很积极活跃的头脑也变得完全平静，他感受到那个神的同在，神同在的那种敬畏感笼罩着他。你知道圣灵充满最要紧的就是要带给我们神真实的同在，圣灵充满的核心意义是带给我们神真实的同在，所以他知道神临到他。几刻钟过去了，雷克不知道过了多久，圣灵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看见了你的眼泪，现在你受了圣灵的洗礼。然后从那之后他就开始有方言。他说当时呢，那个能力，圣灵的能力一波一波涌流他的全身，从头顶一直到脚趾头，一波一波，然后那个速度也越来越加快。然后他感觉好像那个能力从头顶灌下来，穿过他的身体到脚，然后就流到地上去，从他身上流出去。这个能力那么强，他整个人开始剧烈颤抖，他觉得如果不是他刚好坐在一张大椅子上，他可能会被圣灵的能力震得跌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他就看见那个牧师招手叫他过去，一起为这个生病的姊妹祷告。那牧师也很专心在跟那个姊妹服侍那个姊妹，所以他没有注意到雷克有什么异状。雷克起身呢走向牧师，他发现他全身在抖动，很剧烈，他几乎没有办法直直的走过去，好像不太有办法控制他，然后他的两只手臂一直在抖动。 雷克斯特说，如果他用这个抖动的手为那个女士按手，可能那个女士会吓到了。后来想说，要不然就用手指尖轻轻的碰她就好了，这样就不会，就轻轻的触她的头顶，这样她就不会吓到她了。好，所以雷克真的就这样子做。所以雷克真的用手指尖轻轻的顶她的头顶的时候，那个圣灵的能力借着刘克就流通到这个姊妹身上。这个姊妹没有开口说什么，她显然觉得要感受到一股不一样的能力哦，所以她很惊奇。然后牧师就很恳切的跟这个姊妹讲，而且跪在她身边。讲完话以后，她就起来说：“好，我们现在要祷告，求神医治你。”好，这个牧师就握住这个姊妹的手。他说，他一碰到那个姊妹手的时候，那个强大的能力从雷克的指尖通过这个姊妹，然后冲向那个牧师的手。那个能力之强，那个牧师竟然倒在地上。然后牧师就很惊奇的望着雷克，然后跳起来说：“赞美主，刚刚你被圣灵充满了。”他知道他受了圣灵的洗。然后他再一次牵起这个病人的手，发现他那个扭曲的手指打开了，他的关节开始能够动，先从手指头，然后是整只手，再到他的手腕，最后整只手臂还有肩膀都能够动了。那因为雷克这样被圣灵充满，神透过他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医治还有圣灵的充满带给许许多多的人。那雷克说，其实这些医治啦、方言啊、圣灵的洗啊，这些有一些外在的彰显。好，可是有谁能够形容我灵里面好那种无法言喻的喜乐的浪潮呢？好，谁能够了解那个仗义在我灵的那种平安跟神的同在呢？那个神的荣耀停留在我的身上，说那个生命开始流露出各种圣灵的恩赐，而且借着神的大能我说方言。他说，方言对我来说无意就是服事上的装备。他说，我就是透过说方言，透过这个方言特殊的管道，我与神相交。他说，我每一天在服事上所说的话都是经由方言所领受的真理。所以借着说方言成为雷克服事上的装备。有时候他需要一些话语服事别人，他就在那里说方言祷告，他发现神会把一些话给他。所以你要知道，虽然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悟性有时候没有果效，有时候你会有一些从神来的，可是有时候没有。你说那好像就是一个灵里头的释放自由，也许你没有领受什么话，但是呢，说方言你灵里头在跟神相通。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第二节，他这样讲，他说，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的方言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说你是在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那你不是要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对神说。所以你对神说方言，在讲说灵里的奥秘，你在跟神说悄悄话，有时候是在跟神说爱的言语，不让别人听到。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妈妈要讲一些悄悄话，不让我们小孩子听了，他就用日本话讲。所以说方言也是一样，你跟神说悄悄话，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保罗也提到，就是你当然可以用方言祷告，可是呢，你也要用悟性来造就人，说造就人的话来造就人，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对不对？可是你说悟性的话，别人听得懂的话，是要造就别人。所以保罗也跟哥林多圣徒讲，你要用方言祝谢，你要用悟性的话来祝谢，好叫别人也能同心说阿们。比方如果有人请你做谢饭祷告，你不能在那里用方言一直祷告，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说阿们，因为我们听不懂，对不对？所以你要用悟性的话祝谢，叫别人也能够跟你同心说阿们。这个哥林多的基督徒显然对方言非常着迷，所以呢，不该用方言的场合也在那里使用方言，所以就造成混乱。所以保罗需要特别的教导他们，你要 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好，说方言有时啊，我们不要禁止说方言，可是有时候你应该用悟性的话，有时候应该安静，不要继续不断的说方言，结果把别人搞得糊里糊涂的，觉得很混乱。好，那么方言呢，是有的时候是天使的语言啊，所以地上没有人听得懂，但有的时候这个方言真的是地上的一种语言啊。比方《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所说的方言是地上的一种语言，所以听见人就说，哎，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你知道当时五旬节有各地归国的犹太侨民，比方他住在侨居地，好，他住在葡萄牙好了，诶，他从葡萄牙来发现，诶，他怎么用葡萄牙话在讲话，可是说的人自己听不懂，可是那个人就听得懂了。好，当人心思混乱或者他心灵受压的时候，说方言祷告会有帮助，得着释放。那一个人第一次说方言是因为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像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圣灵涌上来，通过我的舌头自然就说出来了。所以我不赞成今天有的人教人说方言，我知道有的人教人说方言也有人得着，但是会有两种结果。如果那个人是真的心里很渴慕神，他预备好了，有可能他因此得释放，得着方言。但是也有人是这样的，他只会说方言却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就很糟糕。他学会了说方言，但他其实没有被圣灵充满，他还自以为有，那就不好。二十世纪初期，那个圣灵开始做工在洛杉矶的一个家庭聚会，然后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开始说方言，走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会说方言了。那参加家庭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服事的地方快坐不下，那个负责的被神使用的威廉西蒙弟兄，他需要站在前阳台讲道，因为连外面的街道都挤满了想要来聚会来听道的人。这个聚会后来就搬到 Azusa Street 312号一间老旧的马厩，好像今年他们在纪念这个 Azusa Street 这个复兴，不晓得是几周年这样子。那在这个马厩里头，五旬节运动正式诞生，它是1906年，所以今年应该是刚好10周年，十周年的纪念。那么在聚会当中，有时候圣灵做工到一个地步，有的人会因为圣灵的能力太大就倒地，有人在那里哭泣，有人在那里说方言，有人在那里大笑，有人在那里跳跃，有人在那里舞蹈，有人在那里大声的欢呼。有时候他们会等候神长达数个小时，安安静静，大家都没有讲话，就是那样沉浸在神的同在中好几个小时。而这个威廉西蒙常常是跪着讲道的，在那里所发生的神迹呢，没有人能够完整的记录下来。这个约翰雷克论到西蒙，他这样讲，他说神在他生命中的彰显比我到那时为止所曾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多。他就说神真的大大的彰显在这个威廉西蒙身上。有时候祷告持续整个白天整个夜晚，有一次呢，连消防队获报赶来 Azusa 接，为什么？因为民众他们看到火，等到他们来发现根本没有着火，你知道是什么火吗？是神的火焰，神的荣光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停驻在这个房子的周围，房子的外面。而且当时世界各地的宣教士都开始到 Azusa 接，也要领受这个圣灵与火的洗礼。有的来参加聚会的慕道友，他还没有信耶稣，他还没有进到聚会，还在几个街口之外，也没有人为他们祷告就倒下来了，然后就遇见主重生得救，然后又开始说方言了。而他们对于在 Azusa 街这个教会里面所发生的情况，所以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呢，该区的居民会主动上门来，手里拿这个小瓶的油，说好不好请你们教会有人去为某某病人抹油祷告。这个西蒙在 Azusa Street 的聚会呢，是以深入神的同在为最重要的事。西蒙在这个 Azusa Street， 他是以深入神的同在 为聚会当中的首要的任务。所以圣灵充满就是要带给我们神的同在，我们要深深的沉入神的同在中，这是非常要紧的事，也是我们聚会的焦点，我们聚会一贯的带领的方向。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一章一到四节，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里保罗又再次提到恩惠平安，对不对？好，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其实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自己正忍受许多的肉体的软弱、疲乏、痛苦还有压力，他自己非常需要神的恩惠。他说我们遭遇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是第八节他告诉我们的。我想他自己非常需要神的恩惠平安，他也为哥林多人这样祷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接着他在苦难当中他发出了赞美的祷告，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想这是保罗的经历，当他遇见苦难的时候，他就是更多的来到发慈悲的父面前。当他来到发慈悲的父面前，他就从父神得着各样的安慰，使他更加的认识我的阿爸天父是赐各样安慰的神。然后他从神得着了安慰，他就用神所赐给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当然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并不能够挪去对方的痛苦，而是我们与经历痛苦的人感同身受，我们可以跟他们说我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承担这个重担，你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要害怕，我在这里陪伴，我跟你在一起，跟你一起承担重担。所以我们要付出安慰，也要领受安慰。有一个姊妹叫邦尼，她的丈夫突然去世，那因为这件事情，一些很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纷纷寄信、寄卡片，或是拿鲜花，或是打电话，或是亲自来看他，来表达安慰。虽然这个邦尼沉浸在悲伤当中，但是来自各方的安慰也让他受到鼓励。其中有一封信特别感动他的心，那是他的一个高中时代的好朋友崔喜寄来的。自从高中大家毕业以后都是各奔东西，那个崔喜留在家乡，邦尼就搬到另外一个城市了，而他们就是那一种即使久久没有联络也不会感到陌生的朋友。那这个崔喜的丈夫呢英年早逝，已经离开20多年了，所以当时呢崔喜就必须赶快找一个工作抚养3个年幼的孩子。所以因为他的丈夫去世，所以他也特别能够体会这个时候邦尼的心情。然后他写信给邦尼的时候讲一件事，他说当年呢我丈夫去世的时候，你的母亲呢曾经特别来探望我，而且他紧紧的抱着我说，崔西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我爱你。那邦尼的妈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不知道他妈妈曾经做这件事，所以 崔西在信的最后也引用了他妈妈讲的话，说：“邦尼，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只想告诉你我爱你。”他说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邦尼好像听见他的好朋友跟他妈妈都一同在鼓励着他，让他的心觉得非常的温暖。他说邦尼，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我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所以出于真爱的安慰总是有力量的，出于真实的爱的安慰总是会有力量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不应该不知道应该为他做什么，但是我们真实的爱他，其实对方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你看保罗他在苦难压力当中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一方面他自己要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请求别人为他代祷，因着别人的代祷他得着神的恩典，对不对？这样不但他自己更多感谢神，连那些代祷的人看见，哎，我所祷告的对象他得着神的恩典，也会为着他感谢神。所以有人为我们祷告会使我们得着激励，得着恩典。我们礼拜五的祷告会总是为许多有需要的人祷告，所以有的时候你实在觉得需要有别人为着你某一件事或者是你所关心的人某一件事祷告，你只要写一个message 给过去的姊妹，他就会把你看出来，或者你写给曹牧师，他也会传那个代祷函，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在礼拜五的祷告单上。所以我们发现有人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心得着激励，得着恩典。一个姊妹叫 Susan， 她很盼望有孩子，她已经结婚两年多了，可是就是一直没有孩子，虽然有一些人为她祷告，但她还是没有孩子。有一次年底的圣诞的晚会呢，他需要独唱，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提出呢他很盼望有孩子的心愿，请大家为他代祷。隔年三月他就接到一个女士是由另一州打电话来跟他说，我为你有孩子的事祷告的时候，我感觉一年后你会生一个女儿。这人听了也不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母亲节前一天的周六，这个 Susan 她就开车带她妈妈一块去探望读大学的妹妹，他们三个人一起在外面逛街买东西。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外面下着雨，所以他们就要到停车场坐车，要开车出去。入座以后，哎，坐在后座的妈妈发现奇怪，怎么椅子上有一双婴儿的粉红色的小短袜。他就问说，诶，是谁放了这双粉红色的小短袜在车子里面？他们三个人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车窗是关着的，不可能有人捡到一个什么短袜丢进车子里面，车子根本上了锁，而且外面下着雨，那个短袜是干的。后来苏珊就说，会不会是他就没有讲下去，会不会是他的母亲跟妈妈都猜到他要说什么。过后不久这个苏珊真的怀孕了，她也相信她应该是会生一个女儿。后来神给她的是双倍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她真的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女儿五岁的时候又另外生一个女儿，所以那双粉红色的短袜她就一直把它挂在女儿的床头，这是在诉说神奇妙的恩典。那保罗不是只请求别人为他祷告，他自己呢也警醒祷告，甚至禁食祷告。所以你不要说 我就是没有时间祷告，我不会祷告，所以发信给教会，教会替我祷告就好了。这个不行的哦，你自己也要祷告，你自己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这个很要紧。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三到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三到五节，你看保罗的见证，好，一起来读。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好，就到这里。警醒不时，所以你看保罗自己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有时候有必要他也进食祷告，如果刚好他没东西吃，他也干脆进食祷告。那保罗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去的，对不对？然后他看到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圣徒有需要，他就在外邦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募捐，好，盼望有一些款项可以送到耶路撒冷去，救济那些贫穷的圣徒，也算是外邦的基督徒呢，好像是亏欠犹太教会，因为福音从他们那里出来的，所以他们在捐款上表明他们对犹太教会的感恩，这样会让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更加的合一，好。所以你来看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二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二到十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是保罗办这件事情，让外邦的教会想念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他们的需要，然后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也因为神极大的恩赐显在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心中，就想念基督这些人，而且为他们祈祷，所以大家都有一种感谢的祷告从心里面发出来。所以保罗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保罗呢，他感谢神，因为他觉得神白白赐下的礼物宝贵到一个地步，无法用言语形容，也无法用言语表达，所以他只能感谢神。保罗觉得神白白赐下的礼物宝贵到个地步，你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也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所以他只能感谢神。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有一个姊妹，她当警察，她叫茱莉亚。有一次呢，她在她家乡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新郡里面有一个很贫困的区域巡逻。那他是在家里头的老大，他也经常教他的弟弟妹妹认字识字，他也想要帮助其他的小孩识字，所以当他被派到这个问题区域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一区的孩子没有书本可以读，让他很心疼，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到底他能做什么呢？因为他的资源非常有限，所以他没有放弃，他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相信，也不断的盼望，盼望神能够供应。有一天他就接到一个大仓库的假警报，发出警报，其实是假的，可是他需要去，因为发出警报嘛，他去把灯一打开，发现那个仓库里头是有几千本正待销毁的儿童的书刊，他发现这些书都是新的，只是因为有一点点的小瑕疵，就也就被 弃置在这个仓库当中。他说他一看到这些书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我的，他就去问仓库的主人说，你可以把这批瑕疵书送给我。那个主人说，没问题，全部都给你。哎呀，这个姊妹大大的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赐下这些白白的礼物。然后呢，这个女警察她就跟她的同事用巡逻车去分派书本，最后她募到款项去开设一个社区的读书中心，让孩子跟父母可以使用。所以现在当他在那里巡逻他的辖区的时候，诶，他就会看见孩子们呢就坐在人行道上前廊上读着他所拿到的那些童书。所以真的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他们看见一个需要，我们仰望神提供那个资源，你总是会看到神迹的。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到底保罗身上的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显然保罗觉得很难受，所以保罗就三次祷告，求主耶稣挪开这根刺，但是主耶稣没有垂听他这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所得的启示甚大，神不要他因为得那么高的启示就过于自高，所以容许这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好叫他常常觉得软弱，需要倚靠神，需要保持谦卑。所以这根刺是一个祝福，因为他所带来的软弱跟谦卑，使保罗更深的要与主连结，好叫耶稣基督的恩典跟能力可以从他身上更加彰显出来。所以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一跟保罗讲，保罗就懂了，他不要再求主挪开这根刺，而他也不是在那里无奈的忍受这根刺，他反而喜欢以此为夸口。所以他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他越觉得软弱，他不是因为犯罪而软弱，而是因为这些情况就他感受到自己是软弱的人，他就学习夸自己的软弱，好叫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托住他，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来覆庇他。所以他什么时候软弱，他靠着主的恩典跟能力就刚强了。好，穆恩德烈他这样讲，他说教会里可能会有一些长进的基督徒，他们有属天的经历，可是还没有完全学会谦卑，喜欢拿自己软弱夸口的功课。你看在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事，好像自高的危险离他非常的近，他还不完全知道什么是成为一无所有，完全的死掉，只让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以所有使他降卑的事为乐。好像这个是保罗他需要学的一个最高的功课，好叫他可以完全倒空自己，完全与主联合，他夸自己的软弱，好让神成为他一切的一切，好叫他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倚靠神。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必须学习的最高的功课，或者说最深的功课，就是谦卑。最高的圣洁就是最深的谦卑，可是这个谦卑不会自动来临，需要借着信实的主特别的制作，还有基督徒特别的合作，向主降服 跟主合作才能得着。所以我们看一看保罗所写的这段经文，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我是不是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像保罗一样以凌辱极难困苦为喜乐的，还是我遇见凌辱羞辱极难困苦就气得要命？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已经学会把那些公平的或者不公平的谴责，来自朋友或敌人的非难，或是别人加给我们的伤害、麻烦、困难，当作证明耶稣就是我一切的一切的好机会？我是不是真的遇见这些状况的时候，我知道除了耶稣和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还是我遇见这些状况，公平不公平的谴责，来自朋友或敌人的非难，别人家给我们的伤害、麻烦与困难，我们就开始想要反击？如果是这样，我想我们也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对不对？所以你试试看学习以屈辱为可喜乐的事。有时候你难免会在生活当中遇见人讲话啊，让你觉得很屈辱啊，或是让你觉得有一点受伤，好，也许过去你就是在那里忍耐，可是在这里保罗说你要夸，要夸，好，以这个屈辱为可喜乐的事，那个意思就是你试试看，当别人这样子讲话让你不舒服的，你在内心说哈利路亚，你不要讲出来，哦，你不要他在说话，你说哈利路亚，他一定气得半死，会讲更凶的话，你试试看在心里面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这样你就不会一直的受伤，因为你的心是平静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反而能够一个平和的心去听他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啊？如果他讲的没有道理，转身之后你就说管你的，嘴巴在你身上，你爱怎么讲管你的。如果他讲的有道理，我们就想一想，对不对？也许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啊。所以你常常在内心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会使你脱离那个老我的羁绊。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或对我们做了什么，你知道在你里面是哈利路亚，耶稣就是一切，耶稣充满了荣光，所以我里面也可以充满荣光。我就是定睛于那位升天得荣耀的主，我的心不会分心一直被那些事情搅扰羁绊，我就是专心的追求耶稣，单单定睛在主耶稣身上，全心倚靠主还有主的恩典，我单单要顺服主。所以你知道神在保罗身上是很专心的，全心的在那里训练他、制作他、教导他。神要保罗学习他在乐园所听见的奥秘的事，人不可说的事情，更宝贵的功课。所以你不要只是羡慕说，哦，保罗竟然被提到三层天去，可以听到乐园里那个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有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没有，这个都不妨碍我们得永生，也不妨碍我们更深进入主的里面。可是呢，我刚刚讲的这件事，以软弱、困苦、试炼、凌辱、逼迫这些神降卑我们的事情，以这些事为夸口，真实的来投靠那位赐诸般恩典的神。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就是一切，神那个荣耀重重，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他说那个荣耀重重使我俯伏。所以当你遇见这些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这些试炼的时候，你做什么？更多的来寻求荣耀的主，深深的隐藏在他重重的荣耀里面，谦卑俯伏。那当你这样谦卑俯伏的时候，神荣耀的同在要充满你，要制作你，他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为完全。他把你引到低处，俯伏在神面前，让你这个人可以继续不断的保持谦卑。所以一个人他越觉软弱，他就越低伏在神的面前，然后他越低伏在神的面前，他就会更多经历到神的荣耀的同在跟能力。 你看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这样，对不对？他降杯降杯再俯伏俯伏，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主耶稣也要降杯我们，接着我们的环境在那里制作我们，要使我们保持谦卑。但愿你由衷的同意主这么做，不要常觉得神那个人怎么可以对我这样，那个人怎么可以说这个话。我们第二点就是怪别人怪环境，这样我们就是不同意神降杯我们，神就没有办法做完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以屈辱凌辱极难逼迫为可喜乐的事，我们充满信心，而且感谢着接受这一切降卑我们的事情。我们隐藏在主耶稣的同在里面，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制作我们，使我们成为完全。最后我们来看13:7-9，哥林多后书13:7-9，我们一起来。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你看保罗他自己在一种谦卑的情况里面，他夸自己的软弱，依靠基督的能力复辟他成为完全，对不对？因为他自己是这样学习的，所以他也这样子为哥林多人祷告，求神叫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求神使他们行事端正，求神使他们做完全人。所以这个是保罗自己的标杆，也是他所带领信主的人的标杆。保罗是一个心存完全的人，他凡事不抵挡真理，凡他所做的都是要扶助真理，他要行在真理中，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所以他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还要完全得着主，也完全被主得着，做一个完全人，完全像耶稣。所以他每一天继续学习谦卑，每一天继续学习向自己死掉，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把每一个思想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持着一无所有的态度，单单追求耶稣自己，追求主的同在。只有主耶稣的同在能够显明我们的己生命，也只有主的同在圣灵能够致死我们的己生命。所以很多次当我们在那里注视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不见自己，这是一个有福的摆脱。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也听过你要追求完全，可是你发现你一再的失败徒劳无功，好不好？今天你停止在心中徒劳无功的挣扎，单单的仰望耶稣，追求耶稣，注视那位完全的神，你就会经历真正的释放。所以底下的时间我们再来全心全意的追求耶稣自己，我们可以用方言灵歌新歌或是别人所写的诗歌来赞美神。我们专心的注视耶稣，他会做完全之功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唱